台海一旦开战，台湾将会难挡解放军空中攻势。近日，美国传媒援引国防部泄密文件指出，中国空军将会比乌克兰战争中的俄罗斯更有机会在台海冲突中建立早期制空权，遭到台湾国防部的反驳。军事专家认为，台湾空军面临地理、数量和整合能力上的多重挑战，美国极需要帮助台湾建立多层次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并考虑出售远程打击武器，阻止解放军打击台湾的关键空军基地。据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众议院下属的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与华府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在上个礼拜三4月19号晚上就台海战争举行闭门的兵棋推演。该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20号表示，美国有必要去帮助台湾全面增强武器，提高远程导弹生产，企业亦都必须为经济后果做好准备。我们正处于中国共产党可能入侵台湾的极度危险之中。昨天的兵棋推演凸显了有必要在任何危机开始之前就采取行动阻吓中共侵略，让台湾全副武装。他对路透社表示，美国华盛顿邮报4月15号援引五角大楼泄露的秘密文件指出，如果北京对台湾发动攻势，台湾将难以抵御来自对方的空中进攻。文件透露了台湾官员怀疑台湾空防准确侦测导弹发射的能力，并且称台湾仅有超过一半的飞机具有完全的作战能力。该报道还表示，台湾担心可能需要几日才能够将飞机转移到隐蔽的位置而遭到中国导弹袭击。不过台湾国防部星期日4月16号表示，有关报道内容不符合事实，台湾军方针对各种犯台可能军立演训想定适切调修作战计划，积极战备整备，同时强化战备演训，提升战力。美国国防大学中国军事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桑德斯4月20号在新美国安全中心 CNAS 举办的研讨会上对美国之音说，防空能力对台湾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台湾的机场和雷达都在中国陆基导弹的射程之内。总体评估是台湾空军将会很快退出战斗，因为台湾的机场将会消失，而台湾空军一旦升空就在中国大陆的地对空导弹射程范围内。桑德斯认为，台湾必须着重发展可移动的便携式防空系统，空军可能不是台湾的战斗方式，因为不会在冲突中持续太久，剩下来的就是各种机动地对空导弹可以四处移动，这样中国就没办法瞄准了。地对空导弹的作用并不总是用来击落对方的飞机，而是迫使解放军从更远的地方或者更高的高度作战，使它的效力大减。华盛顿智库约克镇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哈利·哈纳姆对美国之音指出，台湾最大的挑战是地理性，乌克兰国土较大，有很多隐藏目标的机会，相比之下台湾人口稠密，大城市众多，使它成为地狱般的城市战区，但这个亦都非常小，理论上很容易被侦察元素覆盖以识别目标。他指出，台湾飞机的另一个主要弱点就是有可能在中国导弹的首次打击之中在地面上被击中。五角大楼泄密文件和其他信息都表明，如果台湾空军被困在地面上，台湾并没有坚固的飞机掩体来到保护他的空军，考虑到中国飞机的数量，台湾可能会不堪重负。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揭仲亦都对美国之音指出，台湾空军主要的挑战之一在于台湾西部机场和预警雷达极易受到中国破坏。他表示，当台湾的防空系统包括各种长距离的雷达都还能够顺利运作的时候，整个联合防空的效能相当不错。譬如当中共的弹道飞弹离地的时候，台湾预警雷达发现之后可以给予相关的反飞弹单位提供至少7分钟的预警时间，而且爱国者飞弹还可以将中国的雷达锁定在几个特别的空域，然后进行拦截。但是现在问题就是， 構成我哋呢一個整體防空系統裏面嘅長距離嘅雷達，大部分都係固定嘅陣地式，好可能喺中共嘅頭幾輪嘅遠距離嘅彈道飛彈攻擊之後，呢啲遠程嘅雷達效果就會開始大幅降低，就會影響到防空飛彈呢一個攔截嘅成功率。揭仲話喺空中力量方面，中國較台灣佔據數量優勢。據全球火力網站以及國際戰略研究所的數據，中國軍隊總共擁有超過3000架戰機，包括1000多架戰機和900多架直升機，空軍人數近40萬，台灣總共僅有700多架戰機，空軍人數超過3萬。美國空軍戰力戰略顧問詹益廷對美國之音說，解放軍對台灣最大的空中威脅可能是來自數量，包括大量無人機群和短程彈道導彈。他認為解放軍將會在入侵台灣時嘗試使用大量火力壓制台灣守軍，獲得制空權，從而克服向非常困難的台灣地形進攻的劣勢。克勒姆亦都表示，作為歷史規律，除非技術和能力存在極端的差異，否則飛機多的一方經常都能夠獲勝的。解放軍在台灣突發事件中的優勢是命中目標的數量，如果台灣得不到美國和其他民國的支持，解放軍可以向台灣掉出大量的東西來到摧毀它。失去制空權對台灣就意味著嚴峻的後果。克勒姆擔心，除非美國及其民國能夠幫助台灣奪回制空權，否則台灣可能會輸了台海戰爭的。失去了制空權之後，解放軍可以用無人機和偵察機去覆蓋台灣，侵蝕台灣的反艦彈道導彈陣地，然後開始打擊台灣的大炮和坦克，還可以隨意摧毀後勤基地、彈藥庫和指揮中心。之外，《華盛頓郵報》的報導還指出，台灣防空部隊缺乏共同作戰圖像，沒辦法在特定時間查看所有部隊位置，也都缺乏相容的安全無線電。克勒姆認為，整合意味著將台灣戰鬥機和陸基導彈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具有共同作戰圖像，數據可以快速傳輸，使他們能夠動態應對威脅。然而整合非常困難，這方面可能需要美國的積極援助。他說對此，揭仲指出，目前台灣能夠有比較完整的戰場共同圖像整合能力的武器，主要以美國製造系統為主，譬如 F-16AB、E-2T 預警機、海軍的基隆級驅逐艦、愛國者飛彈陣地和長程預警雷達等等，可以和恆生指揮所進行及時的情資交換。但法國製造的幻影2000戰機、國產的驚覺號戰機沒辦法整合出去。但是他說，我個人覺得這個問題有些被過分放大，特別是如果當以後66架新的 F-16 飛機入來的話，我們可以和恆生指揮所進行直接的即時情資交換，戰機數量超過200架，以台灣這個相對狹小的空域來說，其實這個力量算是相當不錯的了。中國外交部長秦剛21號警告，台灣回歸中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秩序的組成部分，中國的土地收回來了，就絕對不會再失去。在台灣問題上玩火者必自焚。台灣總統蔡英文和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4月5號在美國舉行會面之後，中國在4月8號和10號發動了為期3日的環台軍演，期間中國軍機繞台的架次創下新高，中國戰機還在台灣東海岸附近的山東號航空母艦上進行了起飛的訓練。揭仲認為，隨著中國航艦戰鬥群的兵力數量增加，傳統上台灣空軍進行戰力保存的台東花蓮街山基地將會面臨更大的威脅，甚至於以後在2027年的時候，當如果連福建號亦都開始具備作戰能力，並且有三個航母艦戰鬥群的時候，就代表說中國大陸很可能隨時隨地都可以保持一個航艦戰鬥群在外海巡弋，巡弋位置可能就是西太平洋。咁以前嗰個花蓮嘅街山基地唔容易被攻擊，但係隨住中共嘅航艦戰鬥群同埋打擊兵力可以長駐喺台灣以東嘅西太平洋，我哋呢一個戰力保存區域基本上就處於佢嘅直接攻擊之下。佢話，此外，佢仲擔心中國而家開始大量組建無人機，包括將好多嘅舊型嘅戰鬥機 直接改装成无人机。咁佢喺战时其实唯一嘅作用就系派呢啲战机改装成无人机到台湾嘅周边空域去消耗我哋嘅防空飞弹。在美國華府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20號舉辦的研討會上，日本慶應二屬大學教授神保謙提到，這次軍演展示了解放軍在空中力量投射能力。根據山東號航空母艦的表現，戰機和直升機三日之內進行了大約120次的起降。在我看來，這個、可能是一個瞄準台灣東部兩大空軍基地的演習。如果僅是通過操作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有些困難，中國肯定想從台灣東部增加空中行動。台灣前參謀總長李喜明推測，山東號現身在台灣東部外海，還可能是演練切斷外國，在戰時提供給台灣的軍援。解放軍海空部隊現身台灣東部，嚴重擠壓台灣的海空作戰空間已經成家常便飯，更容易發生意外。可以肯定的是，從台灣東部進攻已經成為解放軍戰爭計劃的一部分。約克鎮研究所的克勒姆建議，美國可以從三方面幫助台灣提高防空能力。首先，增派空軍和海軍到第一島鏈及周邊地區來對抗中國空軍的數量，這個還需要新的機場、基地和加油機來幫助美國戰機艦隊擴大射程，需要遠程導彈來幫助它從更遠地方攻擊。他說，其次美國需要更好地將它的空中行動與盟友，最好是台灣的行動結合起來。中國在第一島鏈面臨的阻力越大，就越難獲得制空權。第三，美國可以幫助台灣部署武器，能夠打擊到中國大陸，特別是港口和機場。詹益廷表示，美國可以與盟國合作，為台灣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統和導彈，幫助它建立一個多層次的綜合防空與導彈防禦系統，通過分布式指揮和控制為台灣提供培訓，使到對手更難通過斬首攻擊癱瘓台灣的防禦，幫助提高台灣空軍生存能力，例如進行快速分散和加固避難所。另據美國《華爾街日報》上個月報導，美國國務院批准向台灣出售價值6億1900萬美元的幾百枚導彈，用於裝備台灣預計到2020年代中期將接收的美國所做的 F-16 戰機。為了提高台灣空軍的持久戰力，協眾建議美國還需及時分享預警情資，幫助台灣提早進行戰鬥機轉場，以及考慮向台灣出售 AGM-158C 遠程反艦導彈，來阻止中國航艦進入台灣以東海域，還有提供垂直起降的 F-35 戰機，來應對解放軍對機場和跑道的攻擊。如果我們的空軍戰機 F-16 可以帶這個 AGM-158C 的話，就有可能在中共的航艦戰鬥群，比如說要通過宮古海峽、巴士海峽的時候，比較有機會成功對它進行攻擊，不要讓中國的航艦可以進入到台灣以東的西太平洋。他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法治華盛頓報導。